离开了这个因缘有的色声响应识之外啊，没有一个非因缘有的常恒住不变异的体性的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那个主宰性的东西，所以叫做无印无我，就是这样观察啊。那么这是啊，其实这一句话呢是总无印无我，这句话是总说的，底下是解释怎么知道无印是无我的呢？生灭变异，虚微无主，这两句话是解释这个无印无我啊。这用这个生灭变异这句话呢，就否认这个常恒住不变异的体性，在五蕴里边呢，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啊，所以有生也有灭，有变异的东一种东西，里边没有这个不生灭不变异的体性的，因为蛇，我们身体里面这个地水火风这个蛇啊，也都是常常变化的啊，受也是常常变化的，有时候苦受，有时候乐受，有时候不苦不乐受，也是有变化。舍受想啊，我们的思想想东想西呀、啊，啊，因恶是非呀、啊，天下古今呐、啊，啊，很多很多的想哈、啊。所以说，我们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思想是那样子；接触佛法以后，思想又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个思想本身没有决定性的，就是随因缘变化，所以想也是啊。没有那个不变异的东西，想行啊，就是我们的有意志的行为啊，或者是做放逸，做很多恶事，或者不放逸，做很多的善事啊，这些事情也都是有变化的，嗯，所以也没有那个不变化不变异的我的体性的，所以就是有生灭有变异，五蕴都是有生也有灭，是有变异的，这里边没有那个不生不灭不变异的我的体性的，这样意思。虚伪无主，这个身体啊，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啊，看上去啊好像是很有它的体性，有它的作用，但是里边实在都是虚伪的啊，这个虚伪就是不真实的意思，那也还就是都是因缘有的，它随因缘变化，里面没有那个不随因缘变化的实体，所以是虚伪，这样意思啊。你像天上那个云呢，你看那个云呢好像一棵树啊，但是过一会儿再看呢像一堆棉花啊，再一会儿看呢像一个大鱼，它就是随着那个空气的寒热或者是有风，随时都会变动，它本身呢不能说不受因缘的转变，不受因缘的转变那就是有真实性的，受因缘的转变呢就表示本身没有真实性。我们的身体也是，你要吃饭呢正常的时候又有精神，如果你七天不吃饭看你还没有精神，就是啊，虽然看上去啊啊，有它的体相用，但是都是假的，所以是没有那个主，没有那个真实的主体的东西，所以里面没有我。我们说话说是我怎么怎么的，这都是假名字，不是真实有我的。那么这是观察内心里边啊，观察就所说显示是无我。可是从文字上可以看出来啊，主要还是用无常来特示这个我的执着的。我们呢，这个在印度人啊，印度的宗教执着有我的，会说出我的一个相貌啊，种种的各式各样的我啊，有我论。到了中国来不是那么分明。但是从佛法的开示上看呢，一切众生都有我的执着，都有我的执着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就是下面这句话：心是恶缘，心为罪首啊！ 有了我的指导呢，以后啊就是度诸罪过啊，就是爱护这个我，保护这个我啊，有维护这个我呢啊，帮助我我就欢喜，你伤害我我就愤怒。那么所以这个因为有我的指导呢，就有贪心啊，就有嗔心，就有很多很多的烦恼就来了。所以这个心是恶缘，这个心是什么？就是烦恼啊。因为由于我们是内心里面的无明啊，不知道是无我，那就是无明啊。知道有我，就生出来种种的贪心的啊。所以恶痴、恶爱啊，恶痴、愚痴的痴，就是不明白是无我，所以叫恶痴。知道有我，那生出来爱着这我的心，所以叫恶爱。有了我的执着呢，自然的就高慢起来，所以也叫恶慢啊，恶痴啊，恶痴啊，执着有我是恶见啊，啊，恶慢，恶爱，爱着这个我是我，这一共是四个。因为这样子有了贪嗔痴，就造了很多的罪业，所以心是恶缘，心是一切罪过的根源呢。是行为罪首，这个行为罪首的话呢，心是恶缘呢，是单独指第六识说的。行为罪首呢，就把舍受想行识啊，完全说在一起了。这个舍受想行识啊，是罪首啊，就是一切罪过的积聚处啊。这个心呢，通舍受想行识啊。从这个舍受想行合作，造了很多很多的罪，这些罪在什么地方呢？还是积聚在你的舍受想行识里边，所以是罪首，是这样意思。如果是能够观察无我的时候呢，也就也自然的呀，对着贪嗔痴就薄了，自然是贪嗔痴就薄要了。这个阿含经里面呢，说出来一件事啊，就说是啊，如果一个人呢得出果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恶见呢灭掉了，他能观察这时候舍受想行识是无我的，他常常这样观察呢，那么呢，谁骂他也好，赞叹他也好，你骂他的时候，他观察他心里面想啊，他骂谁呢？是骂我吗？没有我是骂谁呢？那他这样一想呢，他这个嗔心呢都不起来啊。你要赞叹他的时候呢，是赞叹我吗？是是是，舌不是我我说，受想行识也不是我我说，他赞叹谁呢？也不是赞叹我，那么他的欢喜心也不起来，这样子啊，他这个烦恼自然的很轻，很轻微，很轻微的。那所以《阿含经》里面佛就举一个比喻啊，说是一个大河呀，啊，说是你用一个啊，用一个树叶，那个伸到水里面去提起来，这个树叶里面就有水了，树叶上就沾到水了。可是树叶上沾到的水多呢，是大河的水多呢。那么比佛这样问那个诸比丘。诸比丘就说，当然是啊，河里面的水多嘛，这个树叶上沾的水很少嘛。佛说啊，你要能修无恶观，把这个恶所的这个执着啊，恶见的执着能破掉了以后啊，你破出去的烦恼啊，像大河那么那个水那么多，剩余的烦恼像树叶上沾的那一点水那么多。所以这个得了出果以后啊，你就是不用功修行的话，受了七番生死以后，自然是入涅槃了，自然得阿罗汉果。所以这个修无恶观呢，在阿含经来看呢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这个无恶观也通于般若经，般若经也是修无恶观的，是通于大小乘佛法啊。不但是小乘修无恶观，这个大乘啊，般若波罗蜜也是修无恶观的。 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，修这个无我观的时候呢，你正面观察呢，见离生死啊，逐渐的呀，就没有生也没有死了，就入于无余涅槃了，就是弃证了诸法实相啊，就是你会觉悟了第一谛了，你就成为圣人了。所以说是世间无常，国土萎脆，四大苦空，五蕴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心事恶缘，心为罪首啊。我们要不修无我观，至少有我啊，我怎么怎么的，那么你就会造了很多的罪。如果修无我观呢，这心就不是恶缘，心也不是罪首了。所以啊，你逐渐的学习这个无我观，学习这个无常观，学习这个苦的观察、空的观察、无我的观察呢，就身心清净啊，所以智慧行了啊，是见离生死，逐渐的呀，就没有生死的苦恼了啊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爱别离苦、冤憎会苦、求不得苦啊、无取运苦，都消灭了啊，就没有苦了，就得大解脱、得大安乐了啊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第一觉悟啊，修的无常观，修的无我观啊。那么藕益大师这个解，我们念一遍哈、啊，此入道之出门，小乘佛法也好，大乘佛法也好，所有的佛教徒啊，入于圣道的出门啊，一开始的这个门就是无常观、无我观呐、啊，破我法之前证前尘也、我们烦恼的苦、凡夫的苦恼，就因为执着有我，执着有法。那么现在用无常观、用无我观呢，能破出去我的执着、法的执着，破出这个执着前尘也。这个前尘是这个因明论上的话，但是在这里不必讲因明，就是前方便就是了啊。修的无常观、修的无我观，是破我之法之的前方便，也就是出门啊。这个第一个门呢，啊，就是无常观、无我观的。你非要从这个门入进去才可以呀、啊，不然的话你很难得解脱的。先观世间无常，国土萎脆啊，如高岸为谷，深谷啊为灵等啊。这个高的这个岸呢、啊，那变化变成深谷了啊，这个深谷啊变成一个丘陵了，这就是这个地震的时候啊。那把这个山河大地给改变了形式，那么这就是无常的境界嘛。所以国土萎脆是这样意思。在于依报无可贪着啊，对这个气世间呢也没有可爱着的了。次于四大官身啊，地水火风互相凌害啊，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力量啊，互相啊。有的时候和合，有的时候冲突啊，冲突的时候就是互相伤害啊。故有四百四病之苦，各无实性故，究竟皆空啊。地球火风都没有真实性啊，所以都叫做空的。是以四印的观心所谓受想行识啊，观察这个观四印就是观心啊，观察这个受想行识啊。并持舍身共鸣五蕴，于中实无我即我所啊。如果这个实舍受想行识是实，观这个实，执着这个实是我，那么舍受想行就是我所了啊。或者是执着这个舍是我，那么受想行识就是我所了啊。这个执着我也是各式各样的情形的。现在观察它都是啊无我的啊，空无所有的。于中实无我即我所，但是生灭之法有生有灭的呀，虚妄之法，刹那刹那的呀，千变转异啊，不实故虚，非真故伪啊。这个真实啊， 是对虚伪说的啊，没有不是从因缘有的东西嘛叫做真实啊，从因缘有的嘛就是虚伪。地相承带故无主啊，地相承带呢就是前一刹那的舍受想行识啊，这个和后一刹那刹那刹那的舍受想行识互相啊地相承带啊，由前一刹那的自然行识有第二刹那的色相行识，这叫地相承带，就是辗转的呀，相续的引发出来这一切的有为法，叫地相承带故无主。这个我们今生的生命啊，现在的舍受想行识死掉了，一刹那间死掉了以后，一刹那又有了舍受想行识了，就是来生的舍受想行识。来生的舍受想行识它也不是永久的，它也要死亡，死亡了一刹那死掉了以后又有舍受想行识相续下去。这个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呢？主要就是业力和烦恼，因为你有烦恼和业力，所以使令这个舍受想行识辗转的相续下去。所以怎么会有来生呢？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因为有罪、有烦恼和业力的关系。不是因为有恶，这个无主，这个外道认为生死的轮回呀、啊，是因为有恶才相续下去。现在佛法说没有我，只是这个烦恼和业力使令你继续不断的生死流转。如果你断除这些烦恼，业力就不发生作用了，这个生死轮回就停下来了。佛法的理论是这样的，说地相承带故无主，在于正报无可贪着。前边三河大地国土委脆是指依报，这里说正报无可贪着啊，也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。又此正报身心不为空物，不为空外喜之，于是无疑啊。我们爱惜这个舍受想行识啊，你爱惜了几十年呢，结果是空外喜啊，于是无疑，对于你想要得涅槃的事情没有帮助啊，没有什么好。而实在呢，这个舍受想行识老给我们苦恼啊，而且一迷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在心变为众恶之源。这藕益大师这样解释哈，就是我们啊自己不认识自己哈，我们的心究竟什么样的是我们的心呢？我们凡夫迷这个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这个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个六个识啊，以六根啊的帮助去圆舍生相位处的影像，认为这是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心相，在心变为众恶之源，这个心呢变成了很多很多罪过的根源了。那么呢这样解释当然也是可以，其实主要就是无明嘛，你不知道啊，不知道是无我的，不知道一切法是无常苦空的，那么这个由爱着心去活动，所以就有了爱就有嗔，有爱就有恨，这样子嘛就变成众恶之源了哈。一迷为四大为之身相嘛，在行变为众罪之首。说这个地水火风组成的眼耳鼻舌身呢、啊，说这是我的身体。你这样执着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就变成重罪之首了。是躺不直下，屈迫害安有疾。要是我们不学习佛法，你不能看破这一点的话，那个我们造了很多的罪来伤害自己的这种苦恼啊，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穷尽呢？害安有疾呢啊，尽即是尽的意思，到什么时候才能穷尽呢？就是没有那一天了。要能如是观察，在身心二执见清。所以我们要是能够啊用无常无我去观察 啊，外边的气世间和内里边的舍受想行识的呀、有情世间，在身心二执逐渐的轻微了，即渐离生死之第一方便也啊。第一方便也就是入道的出门的意思，也就是破恶之法执之前尘也，这样意思。第二角之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这是第二啊，常修啊少欲教。前边是修无常无恶的呀、智慧啊，无常无恶的观察，现在修这个少欲的观察。较之多欲为苦，这个我们这个贪欲心呐、多所欲啊，又欢喜这个又欢喜那个啊，这是一个苦恼的根源啊，其实就是贪心的啊。这里边呢，这个前边呢修无常无恶是破这个恶见，这是破见惑，这底下修少欲就破这个思惑，破这个爱烦恼的意思。我们凡夫啊，有很多很多的烦恼，其中啊最活动最厉害的就是爱烦恼和见烦恼这两种，其他的烦恼在凡夫的时候啊都不明显。所以这里边就是这个八大因缘，原来就是还是破烦恼的意思哈。多欲为苦，多欲什么欲？就是舌声香味触啊，这五欲。在这五种法上啊，有很多很多的欲求啊，这是个苦恼的事情，要这样思维。要这样去思维去啊，是爱着舌，爱着声音啊，音乐啊，舌声，爱着这个香，爱着味，爱着这个土啊。那么这样的多欲呀、就是苦恼。这件事呢，在事实上也应该会感觉到，如果因这个欲轻的话呢，它就比较自在；这个欲要重的话，他心不自在，要多所求，欲要重他就会求。就这个欲呢，使令人心不自安啊，老想要去求，这个求就是苦。现在能够少欲乃至到无欲呢，心情就自在。在事实上也应该会感觉到，这个在呀、大智的论里面呢，说一个故事，说故事什么故事呢？是这一个有个国王，国王当然是大富贵的境界，他呀有一个花园，这个有一天呢，花园里边的工人呢，在树下嘛就捡到一个也不知道什么名字的一个生果。拿起来也闻得很香，看上去也很美，他心里想，这个果这样美，我怎么处理呢？他一想啊，我常常到皇宫里来呀、这个守门的人找我麻烦，我不妨给他呀、从他这建立一点好的交情啊，使令他不找我麻烦。他就把这个果嘛就送给这个守门的人，守门人拿到来以后啊，就他心里想，这个水果的确是不错，我说怎么办呢？我自己用了呢是给人呢？他一想啊，皇宫里面呢服侍这个我国王的那些太监呢，这些人呢也是啊常常的找我麻烦，我送给他好了。那么这些太监拿了这个生果，感觉到不常见，这个生果实际就是很稀奇啊，这个送给皇后好了。皇后拿到这个生果一看这么好，就送给皇帝，送给国王了。国王就问的是，你这生果从哪来的呢？这么一追究，最后就知道这个花园里面的工人，国王就呵斥他，你得到生果是不送给我，而送给守门人，呵斥他们。后来呢，他一看这个生果很好啊， 就这国王就把他的儿子找来了，同他儿子啊，同皇，同他的王的夫人，大家在吃，吃感觉的味道特别的好，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生果。大人吃了完了也就算了啊，但是小孩子不是，小孩吃完了他还要要，如果还要要，还要这国王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工人就叫来了，说你这个生果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？说是我就是在地下啊，在地下看见的，不知道是从哪来的。说是你要啊，你明天再送来一个，你要不送来不行。那么这个工人就感觉到很苦恼啊，说从哪来都不知道。但是国王这一逼派他呢，他只好注意一下，在周围看，哦，这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呀。他就爬到别的树上去观察那棵树，一看呢，上面有一个鸟巢。鸟巢啊，哦，可能是这个鸟啊，从什么地方拿来的呀？那么他第二天果然就是到那个爬到树上去看那鸟巢，又有一个同样的果，他就拿过来了。拿过来了啊，又是送给国王了。送给国王了，但是这个问题也就来了啊，是一个这个鸟生了鸟子啊，那个鸟的母亲呢，从别的遥远的地方的森林里边呢取来的果，给他的儿女吃的。那么呢，尝试被这个守园的工人抢去了啊，这个鸟母就很愤怒了，愤怒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啊，拿来一个同样的形象、同样的味道，但是有毒的这个生果，就拿来了。拿来了，这个守园的这个花园的工人他不知道嘛，就又是抢过来送给国王。国王同他的儿子又吃了，吃了以后呢，全体都生疮了，就死掉了。所以这是蛇生香味土啊，这个香味的欲，香味的欲啊，就是太过头了。你抢夺这个鸟的呀、食粮啊，鸟的愤恨来报复了啊。如果你不抢，这个欲要不重的话，也就没有这件事嘛。所以多欲是苦啊，这个蛇的欲啊，生欲。香味土啊，各式各种各式各样的欲太重了都有问题的。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啊，中国历史这些国王啊，寿命长的也很少，寿命长的国王都很少。就是梁武帝啊，他的寿命长，在清朝的呀、啊、康熙这些皇帝，康熙啊，乾隆啊，这些人寿命稍长一点，那其他的皇帝，历代的皇帝多数寿命都不长。我想啊，可能多数都是欲太重了，所以这个寿命都不长。我们佛教徒啊，寿命长不长是一回事啊，想要修销圣道啊，一定要少欲，欲多了不行的。所以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。这个生死疲劳这句话呢，就是从无始劫以来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啊，一直到现在啊，都停不下来啊。很多在生死之间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恼，所以叫做生死疲劳。从贪欲起啊，这无始劫来到现在，这个生死啊，只举出来八苦的两种，其实很多的苦都包括在内了。这么多的苦恼从哪里来的呢？从贪欲起啊，就是个贪欲心呢生起来的。因为有贪欲心呢，所以有嗔恨心啊，贪的不对劲儿啊，不随心的时候就有嗔心了。所以这个嗔和贪是分不开的呀。那么从贪欲生起来的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生死的苦恼。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如果我们这个欲啊要轻微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啊达到啊，就能觉悟啊无为的道理。就是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 啊，皆以无为而有慈别啊，就是所有的贤圣啊，都是因为学习无为法而成就的呀。啊，那么我们要能少欲呢，我们呢身心自在啊，就有很多的时间去学习无为的圣道，我们就会成功啊，解脱生死的疲劳了。所以应该啊，学习这个少欲，不要多欲。第三，矫之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菩萨不尔，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前面是第二啊，是觉知多欲为苦，应该学习少欲。现在第三个矫之啊，心无厌足啊，应该学习这个知足啊，少欲知足。这个少欲和知足啊，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知足这个地方啊，在我们啊日常生活上啊，大概的分别有两种情形，就是啊，我们有这个生命的存在啊，不能说完全无欲，因为这个身体的存在需要有衣食住嘛，啊，你没有这个衣食住，这个身体怎么存在呢？啊，所以还是要有，但是应该啊，佛教徒应该知足，就是你已经得到的，已经属于你的所有权了啊，你应该知足，这叫做心应该知足，这是一样。第二样就是没有得到手里边的，也是心所欲的，你要少，没有成为我所有，也是我们所欲所需要的，但是要少，要少欲。所以这个少欲啊，指没有属于我们的，我们要少欲，要减少。已经成为我们所有的了，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，要知足。这个少欲和知足应该这么说啊，这样分别。说第三觉知心无厌足啊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。我们佛教徒啊，要想要修行圣道呢，你要观察呀，这个觉知就是观察呀，观察我们这一念分别心呢，如果没有厌足啊，这个衣食住啊不知足，感觉到少，我要再去唯得多求啊，只是想要啊再多求一点啊，去多求啊，增长这个，你一多求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有过失啊，就是增长自己的罪过。真的，这个这因为呀，一多求的时候呢，这个心就动起来呀，不能安住在戒定慧上面了，就会呀违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戒定慧呀，就会增长罪过的。这个唯有啊，这个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呀，他没有这个烦恼哈，他能用大悲心、大智慧呀去做事情啊，才能够远离过失。要是我们对于圣道没有成就的人呢，这个贪嗔痴随时会活动的人呢，你要一动啊，就容易犯过失。所以呀，想要多所求，就容易啊造了很多的罪过，很多的罪过啊。我们呢，如果是你多读经论呢，多读经律论呢，你睁开眼睛看呢，事实就是这样子，是增长罪恶。菩萨不尔啊，这个发无上菩提心成就道业的菩萨呢啊，不尔，不是这样子，他们不是心无厌足，唯得多求，增长罪恶，他不是这样子啊。常念知足，安贫守道，为慧事业。他们心里面常是啊，观察自己所受用的衣食住啊，知足就好了，就满足了。嗯， 安贫守道，说是啊，我们受用的衣食住啊很少啊，啊，就是到了最低的限度了哈、啊，那这可以吗？说可以，安贫守道，就在这个贫苦啊，这个很少的衣食住的条件之上啊，心能安下来，安下来。那么做什么呢？心里面呢，那个心呢，不要住在衣食住上面，要住在戒定慧上面，住在这里啊，守道，使令这个心与道相应啊，守护住，不要叫这个心离开了道，叫守道啊。为慧事业，只是啊，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是我们身口意活动的地方。那么这样是按《金刚经》说、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常是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香味除法而生其心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么就是为慧事业。就仅有的衣食住啊，虽然是最少啊，但能够维持了这个生命的存在就好了啊。那么一天的精神时间呢，完全在戒定慧上用功夫，不要不知足，要去多求，多求呢，你就很难消息正道了，就把消息正道的时间呢耽误了，耽误了啊，这样子呢，我们呢、啊、就是啊，所成就的就少啊，就多足过失了啊，这个。在这个好像是五分律啊，五分律啊，有四分律，有十诵律，有五分律，这个律上有一个故事哈、啊，有一个故事啊，说这个不知足的这种事情，是这个在山野里边呢、啊，有两个仙人啊，就是隐居的人，在那里读书。这个仙人在那读书的时候啊，旁边有一个狐狸，这狐狸就听这个仙人在那读书啊，他听久了啊，他忽然间开悟了，他心里想啊，我听这个仙人读书啊，我现在足可以做寿终之王了，他心里这样想，这样想他就离开了这两个仙人呢，他就走了，走了呢。就是遇见了一个有病的狐狸，那这个狐狸就是对那个有病的狐狸说啊，我要杀你。那个病的狐狸说，你为什么你要杀我呢？说是啊，你要听从我的指挥，你要不听我的指挥，我就杀你。那个有病的狐狸说，我听你的话就是了，你不要杀我。那么呢，他就听从他的话，跟他走。那时候后来又遇见一个狐狸啊，他又是这样说，我要杀你。那狐狸一想哈、哦，你们两个狐狸啊，我一个狐狸干不过你们了。好好，你不要杀我，我听你话就是了。啊，这不变成三个了？变成三个就这样子啊，他降服了很多很多的狐狸。那么很多很多的狐狸，他就做了狐狸王了啊。做了狐狸王以后嘛，很多的狐狸啊，他就降服一个大象。很多的狐狸呢，力量也大起来了，来欺负这个大象。对着大象说：“你要听我的招呼，不听我的招呼就杀你。”大象想一想也怕他了，那么也就是听他的招呼。就这样子啊，又降服了很多的象，后来又降服了很多的老虎，啊，又降服了很多的狮子啊，真是做了百兽之王了。说了完了以后呢，他还不知足啊，他心里想啊，我虽然是兽，但是我是兽中之王啊，我应该啊娶一个国王的小姐做夫人才对啊，不应该以兽为妻的。于是乎，他就率领这个百兽啊，就到了一个国王的首都啊，很多的兽啊就把这个首都围起来了。围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国王很快就知道了啊，就是派这个使者就去问去，说为什么你们要包围我们的首都做什么？这个狐狸就把他心里面的意思就表达出来，说是我要要求啊，国王的女孩子做我的夫人， 如果不答应的话，我就灭你的国。这样一说，这个使者回去报告了国王，国王也很紧张，于是乎就同他的这些大臣呐、啊、文武官员的开会。开会很多的人呢都主张说，这些兽啊，它有老虎啊，又有狮子啊，我们只有象马呀、啊、这个象马呀、啊，要是闻到这个狮子的气味就害怕，就是要扑在地上就趴下来了。我们打仗是打不过他呀，不如啊就把王的女儿就送给他就好了嘛，何必呀、啊、爱惜一个女儿啊，或者我们的国家被他灭了呢？很多的人都这样主张，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自古啊迄今，我没听说有个国王的女儿啊嫁给狐狸，给狐狸做啊做妻的，没有这件事。我有办法可以灭掉这些这个狐狸王啊。所以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这个大臣就说是这样子，这是啊，我们同他邀定作战，定出时间同他作战。作战要求一个条件呢，就是他的这个狮子啊，要先战后吼，先开始打仗，然后狮子再吼。要求这个条件，要这个条件有什么好呢？我们预先呢，我们的人呢，我们都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。他感觉到我们这样要求他，他一定以后我们怕狮子吼，他就会先让狮子吼，我们就会胜利。狮子国王说好，就按照你的办法办，同这狐狸要定了。等到开战的时候啊，果然是他让狮子先吼，他也真是就因为你们人是怕狮子吼啊，我就先吼。结果啊，狮子一吼呢，这个狐狸呀、啊，一听见狮子吼的声音呢，他的心脏啊破成七瓣，破碎了，一破碎了啊就死掉了。这个狐狸是骑在大象的身上，这心脏一破碎了，就从大象身上就掉下来了。接下来这些兽一看见这王啊死掉了，这些兽都散会了，都跑了，所以这个王啊就战胜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就表示这个狐狸呀、啊，听这个两个仙人读的书啊，他懂这个诈术，啊，这个欺骗人的方法，那么呢就做了百兽之王，做了兽中之王了，应该知足了。他还来欺负人，还来欺负人，要想要得到王的女，这就太过头了，结果就是失败了。佛说是那个兽中之王是谁呢？那个王就是提婆达多。也国王啊，国王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那个智臣呢，那个臣是谁？就是舍利弗尊者。所以这个这是说到啊，这是举出这么一件事啊，人应该啊适可而止，不要不知足，这是一般的情形。要是我们呢佛教徒想要修学圣道啊，更应该知足，这样你才能够有精神有时间学习圣道的。要是不知足啊，就是唯德多求啊，求名求利啊，那是没有完的呀，结果这一生空过了，表面上好像是很光彩啊，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。我把这个文念下来，实际修少欲福修知足啊，是一专心于慧业啊，专心于圣道就是了。多欲不知足人呢，最能障慧啊，障碍你修学圣道啊。因为戒定慧都是圣道，但是戒定慧里边呢，还是以般若为最重要，戒定是个基础。今于少欲之中啊，又复知足呢，在慧业任运可尽矣，自然是容易有成就了。第四节之懈怠坠落，常行精进，破烦恼厄，摧伏世魔， 除厌解欲，就是这位呀、啊，佛教徒啊，他要觉悟，要观察，懈怠会坠落的。这个题目上写的是啊，常行精进觉，就是他要常常的呀、啊，修行的精进的观察，就是观察精进会有功德，有大的成就，这样的意思。